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好伙伴。欢迎您呢来信跟我分享你读经的心得，你在学习尼希米的时候你有什么新的领受和体会，不光跟张老师分享，跟我分享，甚至你可以呢把它给写在留言板上。我们的留言板呢不光是可以写代祷的事项，可以呢写你听节目的一些感受，也可以把你的一些个人的领受啊写在上去的。因为我很相信呢，神话语落在我们不同人的心田里边呢，有不同的激励，我们愿意去讲出来的时候呢，是彼此丰富着对方的，也鼓励着对方的属灵的生命的。其实呢，我跟过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交流，我就发现呢，在来信当中弟兄姊妹表达得很好，可是呢有时候呢在讲的时候呢好像不是那么流畅。其实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呢就经历过神的恩典，而且呢也有一些很喜欢的神的话语的，只是他们呢不是太习惯呢跟别人去讲解出来。我就想如果能够多去操练去把它给讲出来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我就盼望在今年呢，我们大家都用神的话彼此的激励，都用神的话呢来去彼此的去勉励对方，好吗？你还记得上一回张道明老师鼓励我们今天听他的讲解，他讲到他今天的讲解的讲题是什么吗？是以身作则。那今天是他尼希米讲解的第九讲，他讲解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5章14节到19节。我们现在一起的用心听。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尼希米的课程当中，我们要进入第九课。第八课呢，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是洁净在犹大人当中的内部的罪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些贵胄他们就用金钱呢把那些穷人的田地房屋甚至于儿女呢都买过来了。那么尼希米呢就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应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让他们有口粮，而不是呢趁着机会呢就把他们的物质呢都买过来。这样的时候呢就造成国家里头呢有贫富不均的现象。我们这样这个原则呢也同时可以使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而且老实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也应该可以用得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神的爱当中，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面前，我们大家都是人，地位都是一样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好处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的时候呢，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国泰民安。这就是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当中，在那个犹大人离开那个埃及的时候，神已经颁布了他的原则，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行事为人的律法是怎么样的。他很清楚的这样说，他说当你们借钱给你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不许向他们取利，而且呢甚至于假如他们没有办法可以还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也绝对不可以要他们还他们所借的那些物质给你们。那这是呢神的原则，就是这一位天地的主他的原则。虽然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人不尊重神，但是呢假如这个原则他们也尊重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一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呢都有水灾有旱灾，也有地震，也有风灾等等。我们必须呢好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态，在他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为我们的领袖祷告，让他们有聪明智慧，可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的国家，让我们的老百姓他们也可以在好好的日子下面，有神的祝福之下，可以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所学的那个功课。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课程里头呢，我们就学一个以身作则的功课。因为呢，在这个第五章14到19节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原来尼西米呢，把他自己怎么做啊，他应该怎么做，跟他实实在在怎么做呢，也好像一些心事一样呢，写在这本书里头。所以呢，这本书的人情味呢是特别浓厚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多应该做的事儿，是吧？但是其实呢，在这儿呢，我们却看见呢，尼西米呢把他自己所做的一些暗中所做的事儿呢也写出来。所以我相信呢，这本尼西米记呢其实是一本非常非常可以帮助我们的书。假如我们真是用尼西米他自己的以身作则这四个字呢，成为我们今天在神的人的面前以身作则的话，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呢一定大有帮助。所以呢你跟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我们今天这个课程。那么这个尼西米呢，在他以身作则的事上呢，他大概做了五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他把他的金钱借给他的老百姓。他算是省长了，他当然有他的薪水是直接的从那个国王那儿来的。那么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就当然相当有钱了，是吧？那么他就把他的钱借给老百姓，以至于那些贫穷的人呢可以有依有靠的。那么另外一样呢，就是他没有吃那个省长的俸禄，就是说他没有拿那个省长的薪水。我相信当时他们的薪水呢是从那个当地的老百姓而来的，他并没有向他们要钱，可能呢他的经济的来源呢都是直接的从国王而来的。所以呢他总共有12年之久呢没有拿那个薪水的。而呢他的仆人，就是他手下的那些服侍他的人呢，也没有用他们的权柄呢去压制那些老百姓，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第三呢，他知道他的工作呢是要建造城墙，所以他很专心的在这方面做。第四，他甚至于招呼那些刚刚回国的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没东西吃的人，他呢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头呢就招呼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他尽他的全力是为了老百姓。这一点呢恐怕他的老百姓也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头说，他说我在天上的主呢他是完全知道的，因为他是专门看顾人内心的主。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恭敬的把尼西米记第五章打开看一看，14节开始啊。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哎，从这几句话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来当时的省长呢是在老百姓的身上拿钱的，而且他们的仆人呢也是仗着他们的权势呢做这种工作啊。这种情形在整个世界里头都有啊，但是我们靠着主呢一定要得胜这一点啊，特别是那些在上高位的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我深深的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欣赏我们这样做，他也欣赏尼西米这样做。好，现在我们继续的看一看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的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的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当我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感慨，因为一个人呢，假如他真是敬畏神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他敬畏神，也愿意遵从神的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爱神，以至于呢，神的智慧、聪明跟感动呢，常在他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行走，而且呢，行为也可以遵照着神的旨意了。圣经里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干净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爱心的神，而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换句话说，在他的手里头，他也要对付罪恶的。假如我们这些做官员的，在高位的，假如我们可以好好的遵从神他的原则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蒙福，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老百姓也一定可以得到好处。好，现在呢，我就把呢那个尼希米他所做的四件事呢，分成四个大点呢，跟您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大点，他就以身作则，借钱给百姓，以身作则，借钱给百姓。在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到27节，跟利未记25章35到38节，这两段的经文呢，是上一课里头呢，我请你把它抄下来的，然后下课的时候呢，我盼望你可以把经文读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假如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请你以后都要赶快的这样做，因为呢，温习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假如我们可以赶快的做一些温习，就是听完之后我们很快的做一些温习的功课呢，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学习的更完美，而且呢更完全。那我再讲一次啊，出埃及记第22章25到27节，还有利未记25章35到38节，请你呢把这两段的经文呢，把它们都读一次啊。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原来在很久很久之前，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原则、行事原则都交给老百姓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照着这个原则呢，借钱给他们的弟兄姊妹啊，而不可以取利的，甚至于不可以要他们还本的啊，这就是呢借钱给弟兄姊妹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第二呢，他们都是同心对外的啊，不是同心对内的。那同心对外的时候呢，他们内部就坚固了啊。那么然后呢，就再不会呢有怨言、有不公平的事呢发生了啊。我在教会当中有几十年的时光，我看见教会当中最大的破坏不是外头来的力量，而是里头的破坏。当我们批评我们的牧师，批评我们的牧羊人跟我们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教会内部呢就发生很大的分裂。结果怎么样呢？吃亏的是整个教会，不再是一两个人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批评教会当中的领袖，让我们为他们祷告，神一定在他们的身上使用他们，建造他们，而且呢让他们改变过来啊。这是第二方面，他们是同心对外，不是同心对内的。第三点就是说，他们是以身作则的，然后呢由贵胄开始，在祭司的监管之下，全民遵行啊，全民答应，他们就应付了这个罪恶的事啊。所以你看，这是以身作则的，就是尼希米他亲自的把他的钱分给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的啊。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不是很清楚的记载，他们是住在一块、吃在一块的吗？当然，我深深的觉得，今天我们要实行这件事有一点困难，因为我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大家住得很分散。但是那个原则是可以用的，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物质应该都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可以把它分配给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这样的时候呢，神的名字已经大大的得到荣耀了。好，第二件事呢，他没有拿省长的俸禄，就是说他没有拿省长的薪水。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小点，请你把它记下来啊。第一呢，他总共没有拿薪水有12年之久啊，这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换句话说呢，这件事不是容易做的啊。那当时呢，我深深的相信呢，他没有拿薪水这一件事呢，是因为呢他直接的有薪水从国王而来，可能呢他也是从那个国王那个地方回到他自己犹大省的时候呢，他也带了不少钱回来啊，因为他的确是服侍国王的一个人啊，那么所以呢他手上一定有钱，而这些钱呢不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用在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也是值得你跟我学习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单只是他自己个人这样做，连他自己的仆人，就是说他直接的手下的那些弟兄们，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很直接的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他直接的手下那些服侍他的那些仆人，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尼西米这个省长的权柄呢做一些欺压的事啊，挟制其他的老百姓。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从前的省长他们所做的，所以呢尼西米呢特别的把这一点呢也讲出来啊。然后第三点，就是以前的省长每天都要向老百姓要粮食要酒要钱，而当时他们的仆人，就是省长的仆人，也挟制老百姓，这一点尼西米是完全知道的。既然他完全知道，他现在就不这样行，可见呢，他是一个很彻底的人。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深深的受感动，就是说在整个的世界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他们不辖制自己的百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但是在一些敬畏神的国家当中，我们却发现他们国泰民安，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敬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用爱心治理他们的国家，用清廉治理他们的国家，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家就蒙福。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为我们中国祷告好不好？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好不好？愿主大大的清洁我们的国家，让许多的官员出来都是清廉的，让老百姓可以过一个好日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必定蒙福。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西米记12章27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谈到我们要怎么样的专心顺服主，以至于主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的中国。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心意，继续不断的为我们的国家的领袖，为我们的国家的那些在上掌权的人，他们不断的祷告，甚至于进食为他们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主要祝福我们这样做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们就看第三点，这一个尼西米呢，他怎么样以身作则的第三点，就是他专心修造。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有一天我家里头呢要修理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就请了一个木匠来我家里头呢，替我修理。在这个修理的过程当中，这个木匠就告诉我，他说他怎么做怎么做。我忽然之间发现呢，我非常的有兴趣在这个木匠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上。于是乎，当这个木匠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在他的旁边问他很多的问题，也说：“哎呀，真是很好玩。原来我们这些做男的呢，我们天生出来呢，神给我们呢有一个工程的思想跟那个工程的爱好。”虽然我今天做一些带领人灵魂归主的事儿，但是在心意当中，我仍然是很喜欢机器啦，喜欢那个木匠的工作了等等。所以呢，当我在旁边问的时候呢，我就表示呢，啊，我很觉得他所做的工作很有兴趣啊，很有意思。但是忽然之间呢，这个木匠呢就停下来对我这样说了，他说：“牧师，用多一点时间祷告吧，这个木匠的工作不是你的本分。”哎，我忽然之间就受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我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虽然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神有些时候呢也给我们呢可以享受一些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我们正常的工作之外的一些小玩意啦，或者是其他的爱好啦，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比较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呢，帮助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但是呢，假如我们专心的注意那些小玩意儿或者是外头的事儿的时候，而忘记了我们正常的事儿呢，那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现在他知道他的使命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回到犹大呢？他并不是要享受的，并不是要娱乐自己的，他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要重新建造这个城墙，保护他的老百姓。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要做的，是吧？所以呢，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在什么地方。那第二呢，就是他也知道也可以专心的做这个工作啊，包括了我们看见他可能也有其他的事要养活他自己全家的，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田地要耕种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要维持他的生计了，甚至于他可能从国王的手里头直接的拿到他的薪水，以至于他有12年之久呢可以不用向当地的老百姓啊收取他自己的薪水的啊，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他的国家都得到很大的利益，是吧？另外的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知道的，他知道呢，他回来不是要享受他的薪水的，他知道他有更大的使命的。第三点就是这里头呢透露了一个很大的小小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他没有置买田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回来这个地方呢，他有一个工作要做，有一个原则要完成，并不是回来呢买田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买田地啊，有了田有了地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有了一些保障。但是现在不是买田地的时候啊，现在是重修城墙的时候。这一点呢尼西米看得很清楚。但愿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是要做其他的事儿，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传扬福音的时候啊，当然世界里头的生活需要金钱，我们也需要呢吃，也需要喝，也需要做很多的事儿啊，但是呢除了这些事之外，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主要的呼召跟使命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呢就好像尼西米一样，说现在不是买田地的时间，现在是让我们专心工作的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呢他在他的家里头每天呢招呼有150个人在他家里头吃饭啊，就是说呢他把他的爱心带出来啊。那么他有150个人每天跟他一块吃饭，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假如每天有15个人在我家里头吃饭，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了啊。但是他呢 有150个人，而这150个人呢都是从外地回来的，甚至于他自己的官长，就是那些在他手下受他直接指挥的那些人，他直接的跟他们一块吃饭，就是我们同甘共苦啊。然后呢他也把所吃的食物的数量呢指出来，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贪污的人，他是一个需要这些食物去做各方面招待的人啊。我所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老百姓祷告，以至于呢我们的国家可以一块全民一块共同努力对抗各样的灾难，以至于我们的国家呢可以胜过许多的灾难，可以得胜有余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一再的要提醒你，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恐怕都是那个属灵的力量啊。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天灾，特别在我们的中国里头，有这么多的水灾，有这么多的旱灾，有这么多的地震，还有这么多的风灾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呢？当然有许多的人埋怨说，哦，有些人做得不好或者怎么样，让我们把这些都放下，我们好好的祷告好不好？求主听祷告，把我们的人心改变过来，那么我们全民全国同心合意面对困难，得胜有余，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祷告。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8-9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在这个尼希米的身上看见了这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权柄成为一个省长，咱也给他一个很大的爱心爱他的老百姓，神也还给他一个很大的负担要重建城墙，但是神同样的给他一个很大的智慧，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啊，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老百姓进入一个属灵的高潮。我深深的相信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讲是一个属灵的大的复兴，是吧？我们就看见了，因此呢整个的老百姓外头里头全国所有一切的事都清洁了，这样呢他们所要做的事呢就可以成全完备啊，城墙呢很快的建造起来了。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写信给我。尼希米啊怎么样以身作则呢？第二，为什么他要很详细的记载他每天要吃多少的食物呢？为什么呢？啊，我相信你一定很会回答这两个问题，是不是？不要忘了写信给我。下一次我们来就进入第六章，请你好好的准备吧。再见。
以身作则，很重要，生命的功课。有人的奖章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生命流露出来。我看过很多的母亲，我也呢见过一些来信当中弟兄姊妹的分享见证，深受感动，盼望呢神也使用你的生命去见证他，也成为美丽的诗篇去荣耀他。好，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沮丧，因为主你与你同在，他必光。